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早晨的时候，我们能够一起的来敬拜你，这是很大的恩典。主啊，求你的话语就深植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反复的来思想，以致主啊，我们更加的仰望依靠你。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像是主日学的时段，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来对威斯敏斯的大雅利问答第七问和答案的认识当中，能够对于主你的话有更清楚的认识和了解，以致主我们更加的被激励来依靠你。求你就祝福这段时间，让我能够清楚的来教导，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一起的来学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你们懂要做什么吗？现在当然懂啊，对不对啊？每次一开始的时候都会有这个的。如果有个朋友，他来问你说，你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会怎么给他说？三四个人一组开始讨论。OK， 跟你平常没有一起讨论的其他人一起讨论。照常哦，有五分钟的时间，分享完了之后，请派一个人出来这里，把你答案说出来。好，尝试收尾一下，哦，整理一下，然后，啊，明还好。
我们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很广的一个这个答案，但是to summarize， 我们觉得它是 Alpha， 它是 Omega， 它是创造主，它也是总结的这个主，然后它是全知全能的神，然后无所不在，无处不在，然后有恩慈，有怜悯，有慈爱，也是公义的神。
好。谢谢你们啊！哇，这个很广的一个的表达，很好，谢谢你。来，下一组。
我们认为他是创造万物的神，然后他是公义的、圣洁的、怜悯慈爱的神，然后他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真正的神，他是寻找人的神，而不是让我们去寻，而不是让我们去做什么好事情，然后去才能得着他的神。
Okay.
然后，他爱我们，他以他的爱爱我们，直到永永远远。他是这样一位慈爱的神。嗯，
好，谢谢你们。来，下一组，来。
其实我答案跟他一样，因为我们读的圣经是一样的。But，
这位同学，你是第一次来上课吗？
真的是第一次。我用英文讲啊。I think my God, I mean I don't think my God is a God who is the only true God. He is the creator of heavens and earth. He is omnipotent, omnipresent, omniscient. He is holy, he is righteous, he is love, he is good. Like what they say, he is Alpha, he is Omega. He has no end, he has no beginning.
嗯哼。
其他的给别人讲啊。
好，谢谢Bell。来，回屋。
我们的讨论是神是个灵啦，他是荣耀可称颂的。他是自由拥有，自含丰满，不需要从我们得到什么，他自己完全都有。然后他是自由公义圣洁怜悯，然后智慧，然后丰盛的慈爱跟信实。最重要的是他是很久的忍耐，对我们是很久的忍耐。然后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法测度，还有就是完美无瑕的。谢谢。
好，谢谢你们回复。啊，你上来讲的时候，你没有必要说别人没说过的东西啊。你要记得，这个问的是你们这小组的讨论的结果。如果讨论的一样的话，感谢神啊，是一样的啊，对不对？啊，我不是要求你们给任何的很创新的内容。来，啊，传文，来。
我的太太你是跟我一起的。我们的分享是他是蛮有威严，蛮有怜悯，还有蛮有我的神是为我的罪而死，所以常常这个东西提醒到我，当我犯罪的时候，突然来到他的面前，还有 就是差不多这样。
好，谢谢你们。这是我第一次，就是我们五组当中啊，第一次提到了有关于但你然后神的公义，对不对？可是第一组提到了有关于罪跟我的罪的赦免的那个层面。哎，啊，燕维，
我们讲到神是创造万有的，公义又慈爱的，大能的，良善的。
好，谢谢。好，子怡，
我们讨论的就是讲说，如果有人问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个神，我们会讲他是创造一切万物的，包括你和我，然后他也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然后呢，我们然后神他是公义的，还有他的标准。然后我们人堕落犯罪，然后他要审判罪恶。可是呢，因着他的怜悯，那个审判没有领到我们这些应该得到的人，反而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他是一个慈爱的、良善的一位神。
好，谢谢你们。OK， 这一组就特别加了神的审判了。当然，这个当我们讲到神的公义的时候，就全部包含在里面。可是我想问呢，我再问一次，就是我是说，如果有一个朋友来问你，你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会怎么回答？你会说那么一连串的那么多东西吗？可是你们每个上来都跟我讲了一连串吗？对不对？这样究竟，如果你朋友你正常这样说话的话，你会说什么？又真又活的神，对，很好。所以你会发现，有些时候我们与人交谈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选择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来给他说。可是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个是上课的过程，所以每个人出来都尝试给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比较概括性的一个的表达。因为是上课的缘故呢，我们的确会看得比较深入啊。神是又真又活是吗？他的确确是。我们就会从今天的这个答案当中呢来了解到。所以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惯常的哦，当你问看要你问答的时候啊，他是他的问题来的。所以第七问的问题就是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英语的话会问 What is God?中文为什么翻译神，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因为华人有神明的概念，对不对？华人往往会说神，他认为他自己有神，他就会问你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英文很直接是 What is God? 神是怎么样的？答案我们一共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呢是讲到神是个灵，那他的存有荣耀、福祉和完全都是无限无量的。第二个层面会讲到他是全然充足、永恒，不会改变、无法测度、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并且他知道万有，即其智慧，即其圣洁，即其公义，即其怜悯，恒久忍耐，又有丰盛的恩慈和信实。所以英语的话 What is God? 我会读一下英语的一遍哦。God is a spirit in and of himself, infinite in being, glory, blessedness and perfection, all sufficient, eternal, unchangeable, incomprehensible, everywhere present, almighty, knowing all things, most wise,Most holy, most just, most merciful and gracious, long suffering and abundant in goodness and truth. 换句话说呢，我们今天重点我们要看的是神的自我启示。我们这边所列出来这一切呢，不是因为我们很喜欢把这些内容加进去，而是因为上帝告诉我们有关他自己的时候，他就从这几个层面来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焦点我们会放在他的自我启示上。当然上帝的自我启示是什么？在他的话语里头啊。所以造成了每一堂课我们都回到圣经当中来看待内容。我们会 同样呢会透过一些的问题的方式尝试的来理解。首先，神是个灵是什么意思？神告诉我们他是灵，他是个灵。请问神说他是灵还是他说他是个灵？为什么会这样问呢？啊，想一想啊。首先，神是个灵，它的意思就是神他没有物质的身体，和人类不同。请问你跟我们有身体吗？有，对不对？请问我跟你，如果既然我们有身体的话，可不可能说我站在你面前，我跟你说你看不到我？可能小孩子很喜欢做什么？他会把眼睛盖住啊，然后他会说什么？我看不到，别人也看不到我啊，因为他认为他看不到人家就看不到他。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因为我们有实体，对不对？啊，我们有肉身，所以我无论多么希望人家看不到我，可是你只要有眼睛的话，你眼睛没有遮住的话，你就看见我的存在。可是当我们说到神没有物质的身体的时候，这表明了他就是眼看不到，手摸不到的。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第十七节就说到，但愿尊贵荣耀归给万世的君王，就是那不朽坏人不能见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边讲到，经文说到神是人不能见的。请问啊，你们这边有谁看过神的？你看不见神，你会觉得稀奇吗？为什么不觉得稀奇？是不是你们在摇头啊？空气也看不见。啊，对，空气也看不见。这样你看不见神，不觉得稀奇。主要不觉得稀奇的原因是因为圣经当中，上帝告诉我们，我们就是看不见他的啊。如果上帝说他看，我们看得见他，我们就看不到的话，哦，那个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可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看不见他，因为他是灵，他是个灵。所以他是个灵，我们看不见的话，我们就不要因为我们看不见而惊讶。可如果有人跟你说他看见的话，你就要谨慎哦，对吗？为什么呢？因为神说他是个灵。如果他是个灵的话，我们该看见他吗？不应该啊，就他没有让我们看见他，这不是上帝的处事的常规。可是呢，我们却看见神可以显明自己吗？可以，比如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所以我们看创世纪第十八章一到三十三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一个例子：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我们看第一到第二节呢，我们看之后的一节，我们去看见哦。第一到第二节就说到，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那时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亚伯拉罕正坐在帐篷门口，他举目观看，然后看见三个人在他对面站着。亚伯拉罕看见了，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然后到了二十二节，就说到其中二人从那里动身向索多玛走去，亚伯拉罕却仍站在耶和华面前。请问他看见耶和华吗？看见啊，经文说他看见嘛，耶和华向他显现嘛，第一节就说了。而耶和华以什么样的形象向他显现呢？是以人的形象，所以他看得见三个人在那里。他看见三个人在那里，而最后有两个离开了，他仍然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经文让我们看见神能够向人显明自己吗？显现吗？能够。请问亚伯拉罕从那个时候之后，是不是每天都看到耶和华在他旁边？不是哦。所以我们就发现呢，在这里，就在创世纪第十八章当中，这是特例还是常例？这是特例啊，我们要留意啊，这是特例。就连曾经见过神向他显现的亚伯拉罕，在之后我们就没有什么，在他的整个的一生的经历当中 我们就没有看到说，诶，他又好像又再次有这样的经历，对吗？啊，就算之后他把他的儿子当作活祭来献上的时候，请问他有看见神吗？没有。啊，当他把孩子献上的时候，上帝保守怜悯，使他孩子不至于被献，而且是给一个羔羊来，一个羊来代替的时候，就连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他都没有看到上帝有形体的显现，对不对？所以呢，这让我们一再提醒到，神他是灵，是我们眼看不到，我们手摸不到的。是不是有看得见的时候？有，这是特例，非常特殊的例子。就连经历过特例的人，也不常在经历着这样的一种的处境。所以当有人跟你讲说，哇，我看见神，或者神出现跟我说话，请问我们该持什么样的态度？谨慎的态度咯，对不对？啊，去刚才牧师就稍微讲了，对不对？啊，牧师说他最好是找医生看一下他的眼睛，找医生看一下他的状况。对，因为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神的常规，他做事他的作为并不是那样的。而我们这边提到神是个灵，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这边不讲说神是灵哦，如果神是灵的话，就代表说只有他是灵体，或者全部的灵的就是神。可是不是啊，神是个灵，因为不单神他是灵，还有其他的灵体吗？有。哪一些受造物是灵体啊？天使，非常好。所以天使是受造物，就连邪灵他也是灵体。可是呢，当我们说神是个灵的时候啊，我们就表明了神是我们眼看不见手摸不着的啊，就如同天使我们看得见吗？看不到啊，摸不到。所以就好像我们说新加坡是一个城市，而我们不是说新加坡是城市。可是我们说新加坡是城市的话，有些时候给人感觉是好像当讲到城市的话都是讲到新加坡，或新加坡是唯一的城市，可是不是哦。好，同样的，神是个灵啊，这个很重要哦。而神他是个灵，请问有哪一些的宗教或者哪一个异端呢、啊？他会跟你讲说神他有物质的身体呢？有印象吗？其实可能在平常你讲的过程当中应该是有听过的。有哪个异端？异端的意思就是他拿着圣经，他跟你说他相信圣经，不过他教导的内容是跟圣经是违背的。东方闪电，还有呢？那个，有没有见证人？摩门教哦，很肯定的。摩门教很肯定的，为什么呢？因为摩门教呢，他在传讲的时候，他就跟人讲说，神原本也是一个人啊，不过这个人呢，透过他很多东西做到最后，他成为了神啊。然后呢，他又来到我们当中，他就成为了神了。然后我们其实有一天也可以照样的照着他的一些要求做完了之后，就可以成为神了。所以对于我们教而言呢，他们是这样来宣称的。我们晓得这是错的，肯定是错的。啊，因为圣经让我们看见神他是个灵，他没有物质的身体。就当你去辨别的时候呢，啊，我们要非常清楚啊，徐大家说，诶，他们的确是有物的，跟圣经当中上帝的自我启示是不一样的。这样我们问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会发现我们问的问题呢，我们今天因为今天的那个答案比较长，我们不会就着每一个答案的每个细节我们去谈，我们会抽样的来看。所以我们要问的下一个问题是，无限无量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无限无量？对吧？神是无限无量的，对不对？什么无限无量是什么意思啊？ unlimited。OK， 还有呢？它的意思是没有限制的，是无法衡量的。啊，从因为你会发现啊，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东西的时候，我们是有限的，对不对？有限的人，我们看东西，我们都会尝试用东西来衡量，对不对？衡量的话，我们就会画出限制啊。可是呢，我们是有限的，神却是无限的，无限无量的。我们需要用很多的东西来衡量啊，用标准啊等等哦，很多东西来衡量。那我们把东西具体化，可是呢，神他却是无法衡量的。就是当我们讲到神的时候，在他的一切的属性上啊，都是无法衡量的啊。我们从经文当中来看的话，我们就看见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十四节说，神就回答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者。他说他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请问啊，我们怎么理解自有拥有呢？是没有起点没有终点哦。等一下我们会再深究一下，我们先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哦。约伯记十一章第七到第九节就告诉我们说，神这样说，神高深莫测之事，你怎能查出呢？全能者的终极你怎能统计呢？他的智慧高于诸天，你能做什么呢？比阴间还深，你怎能试透？他的智慧比地长，比海宽。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说啊，神他的智慧是无法衡量的，这超过我们所能够衡量的一切。我们都会说哇，海已经很深了，对不对？啊，我们甚至会说海有些时候深到我们都无法测量它的深度，因为有一些是海的深渊，对吗？我们会说我们无法探测它究竟深到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可是呢，圣经却让我们看见啊，神的智慧，神是这样，是超越这一切的。甚至神的爱，对我们的爱也是超越性的啊，这个是超过我们所能够衡量的一个的范畴。所以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要记住，讲到神的无限无量的时候，主要是讲到哪些方面呢？讲到了他，首先呢，这里让我们看见讲到了他自己。他是无限无量的，所以讲到了他的存有、他的荣耀、他的福祉和他的完全。这讲到神的自己的属性，就是讲的。所以在启示录第四章第十九节就说到，每逢四个活物把荣耀、尊贵、感谢献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的时候，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在宝座上那一位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全能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万有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而存在而被造的。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呢，他是那位存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而且他的荣耀，他是配得一切的荣耀、尊贵、与赞美。换句话说，我们就算是永生永世的来荣耀他、来赞美他，请问我们的这个荣耀，我们对他的颂赞和赞美会达到一个终结吗？不会的，我们能够永永远远的赞美他，而这个永远赞美是永不止息的，不会到有一天你说我已经说了，就好像你跟朋友说，你朋友有什么优点啊？你会讲说啊，你优点这几个，你刚说你可以说上一个小时吗？他跟你说说一分钟都说不上啊，因为你优点就那么多罢了。又或者是慷慨一点的朋友可能会讲长一点点，可是呢，我们就发现，如果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把一个人的优点要讲的长久都那么困难的话，可 是当我想到说我们要来颂赞神，我们可以颂赞多久呢？圣经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可以颂赞他到永永远远，是不会停息的，因为他的荣耀是无限无量的。那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就是提摩太前书的6章15节，就说到了适当的时候，那可称颂的独一的全能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必把基督的显现表明出来。这就是神所赐下的福祉，就是他把福分就赐予我们的。他就是那个了解到我们的需要，并且把恩典就赐给我们的那一位。而在马太福音的5章48节就说到，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父是完全的。他不单是配得称颂，不单会赐福，并且他也是那完全的。在他里头有任何的不完美吗？不可能哦，他是那完全的。而基督也吩咐我们，我们要效法我们的天父。当我想到神是无限无量的时候，请问我们会觉得很难去想象吗？我们往往会从一个否定式的角度去了解它什么叫无限无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说我们有限是这样，只要跟我们的这个不一样，就是无限的。这个是比较容易让我们的去思考的一个层面。不过当然，我们之所以我们会觉得无限很难去理解，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有限。我们那个有限的能够去完全去理解无限吗？我们做不到。所以就算我们对上帝的真理的认识，又或者上帝的启示当中，我们对上帝的认知是达到完全的吗？不是哦。所以我们对上帝的认知甚至是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不断的在增进着的。所以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呢，因为他是无限无量的，我们在永恒当中会不断的来更深入的来认识他，来亲近他，来与他的关系不断的在加深当中。所以有些时候呢，你会发现你跟信徒分享福音的时候，特别跟非信徒分享福音的时候，他们有时候问你，你说神是无限无量的，这样谁创造神的？为什么人家会这样问呢？因为从有限的人的角度来看，好像一切东西都必须有个开始，有个结束，对不对？因为从有限的当中，我们看着我们手所做的一些的事情，我们就想要说，比如空调的这个遥控器，我们不会说它是凭空出现的，对吧？我们就会说我们必须做了之后它才有，我才能够使用。所以从一个有限的人角度，他们会这样问。我从罪人的角度，他们也会这样问。所以有限的罪人他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的回答的告诉他们的，就是不是的，上帝他是无限的。上帝他不是被造的，因为他告诉我们他是自由拥有的。这是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答案。因为如果你说上帝被造的话，这样谁造他？这样造他的话的那一位又是谁造的那一位等等，对不对？哇，这个是无限的一种的往回推的一种的可能。可是这个就跟圣经相反，因为圣经清楚让我们看见说神他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在一切出现之前，在世界被创造之前，他从永远到永远他就是神。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紧紧的持守着的。所以我们要清楚一点，就是神他是创造主，他不是受造物，只有受造物才被造。创造主创造其他的一切，创造万有。好像我们问下一个问题，就是神是永恒的意味着什么？神是永恒的意味着什么？ OK， 两个人一组，讨论一下， 但我们是当你说神是永恒的，你会怎么跟一个人解释神是永恒的？两个人一组如果太少的话，你可以用回刚才那一组啊。啊，当可以用回刚才那一组，当跟他说神是永恒的，你会怎么来解释？刚才燕伟就说了，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就单单这样吗？
啊，
可以用回刚才的小组来讨论讨论一下，神是永恒的，这是什么意思？ OK， 有些小组好了，就开始有人先上来分享，请派另外一个人来分享哦，不要同样的一个啊。
永恒的意思就是它不受时间的限制，
不受时间的限制。好，永恒说的是不受时间限制，所以良品的主是不受时间限制哈。来，你说。
我们的结论也是，神是不受时空限制，然后他也是就是他是自由拥有，然后也是为我们创始成终的那位神，他就是永远不会消失。对，他是对，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
好，来，谢谢你，倪涛。下一组，来，小龙。
神意味着没有始，没有终，没有开始，
无始无终
啊，也没有不会终结。
OK，
是永存的，
永存的。OK，
从永远到永远，
从永远到永远。好，嗨，啊，秀烟，
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
你基本上就是接续了他最后讲的，重复了一下。好，没问题。
还有就是我们的盼望是永远存在的，永存的盼望。还有什么？它是永不改变的，
所以它永恒性就表明了它永不改变。OK， 是四篇九十篇第一到第二节。OK， 好，来下一组。婉仪，
我们讨论到的永恒是上帝是永活的，不死不灭的，是自由拥有的，是有审判的权柄的。
OK， 好，谢谢你们。永活的，不灭的，好。我跟你讲啊，这题不是最难回答的哦。你要回答就快点上来回答，下一题会比较困难一点点，所以来。
Okay, in English, no time bound, and can see him all the time.
Sorry, no time bound, and?
And then we can see him all the time.
Okay, we can see him all the time. Okay, 好，就可以常常寻求他的。Okay? Simon?
我们讨论的是他是不受时间限制的。
不受时间限制。
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是一个自由拥有永恒的一个神。Yeah.
好，很好，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所以基本上呢，他的确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可是当我们讲说他不受时间限制的时候，的确他是超越时空的限制。为什么？因为时空在他的掌管之中，而且时空是他所创造的啊！你要记得这一点哦，时空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他超越着时空的限制，而且他掌管着时空的进程。所以我们看诗篇九十篇的一到二节啊，刚才标题出来的就说到，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群山尚未生出，大地和世界你未曾造成，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所以这边看见哦，在创世以前神就是神了。神需要我们的存在他才是神吗？不是哦，神他本来就是神。而彼得后书的三章八节让我们看见，他的确就是那超越时空限制的，掌管这一切的。因为经文说到，亲爱的，这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在主看来，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从我们有限的角度怎么来理解这个呢？当然我们有限的角度，我们只能用有限的一种的方式来表达，让我们尝试去明白。好，比如如果你画一个圆圈，对不对？圆圈的话，如果你在圆圈的中间画一个中心点，从中心点看来，圆圈的任何的 他在他的那个圆周方面，对不对？他任何的在圆周上的任何一点的话，与中心点的那个距离是一样的，对吗？啊，如果你把你圆周当作时间的进程的话，啊，你这样来看待，如果你在中间的话，是不是每在圆周的每一样事情对中间那个都一样的呢？的确哦，不过我必须强调，这个是从一个有限的角度去尝试去诠释何为无限和超越，所以这个例子本身只能帮助我们看清一点啊。OK， 因为呀，就是从神看来，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接下来啊，这个会比较，这个要你们再讨论的。神是不会改变的，意味着什么？请你们继续讨论啊，这个你们花点时间看待。神，我们很会说神不改变，对不对？究竟什么意思？但你看在圣经当中的时候，神怎么让我们看见他是不改变的？再来五分钟，也可以想一想啊。当你说神不改变的时候，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来，杨瑞。
OK， 我们的讨论是总结下来是两点。第一点，神的属性它是本身是不改变的，它就是信实的。
OK， 杨瑞第一点，然后神的属性不改变，所以你们要留意听哦。他讲的第一点是神的属性不改变的，是信实的。然后呢？
那么第二点就是说，什么是就是不改变意味着什么？我们讨论的结果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对我们救赎的计划是信实，他不会改变的，因为他已经命定了他的救赎计划永不改变。
OK，
啊，就这两点，
计划不改变。好，假如说神所命定的救赎计划不改变，好，下一组来，哎，董燕。
意味着神的应许不会改变，就好比我们看到历史当中，还有我们知道以后也是这样的，即使以色列百姓一度的再一度的去违背他的心意，去远离他，也好比我们现在即使我们每一天都在干犯他的荣耀和他的公义，但是他对我们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甚至是那些还没有信靠他的，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悔改，他必定拯救我们，成为我们永远的盼望。
OK， 很好，就是神约中的应许是不改变的。来，彩燕。
我觉得神的应许对我们永远不会改变。
神的应许，
不管我们在何时，他都会在我们身边。
OK，
给我们的就是偏离了我们的那个典章而不遵守哈，他还是一直在忍耐着我们，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
OK， 很好，
就这样。
好，谢谢你。所以同样讲到神的信实哦，他约中的他是守约施慈爱的哦。所以一直强调了这一点啊，他不会背弃他所立的约，对不对？尽管我们离弃了，不过上帝不会在这方面，他不会改变，他会持续的守约施慈爱。很好，来，啊，长老，哇，我刚才忘了说长老不可以回答那个，哎，
啊，神不会改变的，就是跟他的属性很有关系。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神做事的方法不会改来改去。好，圣经里面常出现的是神后悔，那神是不是改变了吗？不是，神本来的心意是好的，当人偏离他的道路的时候呢，按照神的公义，神要刑罚，所以神要刑罚的时候呢，神就说他就要定义降灾祸，神就定义要审判。但是当人悔改的时候呢，圣经就出现一个字叫神后悔，不将所降的灾降给他，因为跟神的本意是一样的，神是信实的，公义也是慈爱，所以他慈爱的这方面，看见人悔改之后呢，神就不将所降的灾降给他，跟神本来的心意是一样，并不表示说神会变来变去，不是，所以在神的信实里面呢，神是永不会改变。
好，谢谢长老。长老讲到神的属性哦，神的公义以及神的怜悯啊，都不曾改变。好，哎，妹妹，
给我们讲这句啊，靠山会倒，靠人会跑，靠神不倒。
他不会背负他自己的话，天崩地裂，他依旧稳如磐石。我们是不被动摇的国度，就是这样。
好，好，来最后一组了，是吧？哇、哦，有人，哈哈哈！啊，一轩，
神是信实的，然后我们在他的约中成长，就他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就在他的爱里面中成长，所以他不会改变，意味着我们在他的信实里面中，我们就不用去担心我们会得罪他，因为他会用不同的方式带领我们回到他的爱里面去。
OK， 好，谢谢你。所以上帝的怜悯不改变的，的确。来，秀清。
我们小组讨论的，神的约是 consistent 的，然后所有的人和事物都会改变，唯有神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
OK， 人事物的改变，神的谕旨是不改变的。好，谢谢你们。啊，每一组回答都非常好啊，好，花时间去尝试去把它反复来思想，非常好。所以我们这里提出来，我们会提出四个层面啊。第一就是神他的属性永远不会改变。我必须说，我们这里所提的都是刚才你们都有说到的层面哦。我们来看待这些经文，所以他属性永远不会改变。诗篇102篇的25到27节是这样说：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的工作。天地都要毁灭，你却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一样渐渐残旧，你要更换天地，如同更换衣服衣物一样，天地就被更换，就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也没有穷尽。好，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的确他不改变啊，上帝清楚让我们告诉我们说他是不变的。所以呢，当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赛亚书说到：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这个是天使在颂赞神的时候所表明的。这个在什么时候呢？以赛亚书在写成的时候是差不多主前700年的时候。而当我们看到主后的时候，当启示录被写成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里头对上帝的颂赞没有改变啊。你看啊，那边还是说到四个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里外布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全能的神，昔在今在以后要来的那一位。请问啊，从我们的角度时隔多久了？差不多七八百年的时间呢。可是当你听到天使在颂赞神的时候，依然是说圣哉圣哉圣哉三次哦，三次表明了神是那至圣的那一位。请问上帝的圣洁有没有因为人类历史经历了七八百年的时间而有改变？没有。所以这天使对神的颂赞依然让我们看见他的属性，他的圣洁会改变吗？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当中就说到他知道万有，极其智慧，极其圣洁。所以我们从圣经旧约看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发现上帝的圣洁他永远圣洁的。圣洁改变吗？不改变，他属性不改变。除此以外，我们发现他的谕旨永远不会改变。我们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6章的8到第10节。可以请你们一起读吧。是，这里让我们看见上帝有计划吗？有。而上帝有计划的会成就吗？必然。这里所指的计划就是上帝从永恒当中所预定的旨意。而上帝预定的会发生吗？必然发生。
而我们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22-23节当中，我们也看见这一点。你看到、马太福音一章22-23节说到，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要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你记得刚才我们说过，以赛亚书是大概什么时候写成的，对不对？主前700年的时候，这句话所引用是在以赛亚书当中的经文。这就表明了，哎，这件事情上帝在以赛亚时代就已经说他会做成，而最终他就把他说他必定做的就完成了。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上帝他预定，他在他的预旨当中，就是预先定下旨意当中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会发生吗？一定会的。所以在诗篇33篇的第一节11节就这样说到，耶和华的谋略永远立定，他心中的计划万代长存。这样我想问你们呢，既然上帝预旨当中所定下的不会改变的话，请问在这世上有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干扰到上帝的预旨的行程？有吗？没有哦，没有，没有东西可以干扰到上帝的预旨的完成。而这也让我们看见重要一点，就是上帝他知道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说人类历史的进展当中将会发生的一切事情，神知道，不单单是因为神知道未来会发生的事，而是因为未来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他预定他的预旨当中预先定好的，而是按照他的旨意来完成的。其实当我们讲到上帝预知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讲到说好像我们讲我们知道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对不对？或者有些人会说他知道接下来他可以预测一些的事情，可是事情的发生并不在他掌控以内，所以有时他的预测会有错误，对吗？比如他会预测股市会怎么样啊，或者预测房产价格会如何，他就会做出一些的决定。可是你就发现他的预测是在他在掌控之中吗？不是哦。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讲到上帝他知道未来会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知道的方式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知道是因为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中。所以世上所发生的一切，人类历史最终所朝向的基督的再来，都是在上帝的预定当中往那方向前进着，而当中就包括了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包括了一切我们生活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甚至是那些我们自己都会忽略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说上帝知道一切的时候，是因为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七问的答案当中，就特别说到神他知道万有，他的确知道万有，他不单知道将会发生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他也知道可能会发生可是最终却没有发生的事。哦，这个会超乎我们的想象哦呀！不过圣经让我们看得见上帝他就是知道一切的，所以这也使到我们很安慰的一样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有不公义的事情发生，我们甚至心里会有时会埋怨说，怎么不公义的事情频频发生啊，怎么这些坏人好像就逍遥法外等等。可是当我们知道说上帝他知道万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有一天所有行恶的人都必须站在审判台前，上帝必然会审判他们。他们能够逃脱吗？逃不了。哦，所以当我们想到上帝的旨意永不改变的时候，我们想到上帝他知道万有的时候啊，这是一个安慰。第三，就是他守约施慈爱永远不会改变。所以在诗篇103篇17-18节，神就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但从亘古到永远，耶和华的慈爱临到敬畏他的人，他的公义也归于他们的子子孙孙，就是那谨守他的约 记住他的训斥并且遵行的人。所以每次我们讲到上帝他的信实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要切记的就是他的信实与他的约是息息相关的，他是约中的信实，因为他立约的缘故，他会守约，他会施慈爱。所以这也让我们看见呢，神他是极其怜悯，并且是很久忍耐，有丰盛的恩慈的。啊，因为对于我们这些约中里的人，就在新约里头，啊，我们有基督为我们中保的，我们这些人，我们有软弱的时候吗？有，我们甚至会有得罪神的时候，悖逆的时候吗？有。可是呢，上帝他是信实的。啊，他会把我们牵引到他的面前来，直到我们持续的来仰望他，直到我们来认罪悔改，直到我们持续来仰望来依靠他，因为他守约施慈爱永远不改变。所以在马拉基书三章第六节当中也这样说到，万军之耶和华说，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的子孙也不会灭没。啊，这些都一再提醒了我们，上帝他就是那守约的神，并且因为他守约的缘故，因此我们晓得他必定会保守我们。而在希伯来书当中第八节，他也告诉我们说，啊，耶稣基督他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啊，和本翻译是他永不改变。对，所以这是我们的安慰。好，他永远守约施慈爱。所以在其他经文当中，啊，就以赛亚书54章第10节，我们看见这一点，虽然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从你身上挪开，我和平的约也必不迁移，这是怜悯你的耶和华说的。所以当我们说他守约施慈爱，我们的神他在这方面永不改变的时候，这是莫大的安慰。最后，神他所启示的真理永远不会改变。在罗马书15章第4节说到，从前经上所写的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好使我们借着忍耐和圣经中的安慰得着盼望。哦，保罗不是说以后旧约不用看的，没有哦，对不对？因为那时候在新约写成的过程当中也只有旧约，而旧约当中有些事情是发生在比较久远的时代，可是保罗却依然的提醒说，里头的一切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好使我们借着忍耐和圣经中的安慰得着盼望。这是提醒了我们，神的真理它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此外，在提摩太后书3章16、17节也说了，全部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在教训、责备、矫正和公义的训词各方面都是有益的，为要使属神的人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事。是神所漠视的，是不会改变的，是我们生活当中唯一的准则。所以当我们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到神他不改变的时候，我们为止至少这四个层面是圣经让我们清楚看见的，他的属性永远不会改变，他的谕旨永远不会改变，他守约施慈爱永远不会改变，他所启示的真理永远不会改变。既然要你问答说神是无所不能的，这个敲下一题了，下一个问题了，无所不能，那么是不是有些事情是神无法做到的呢？啊，有人在点头了，对，当然，比如神无法说谎，在提多书一章2节说到，这都是根据永生的盼望，这永生就是没有谎言的神，在万事以前所应许的。神会说谎吗？不会，神是没有谎言的，所以神也无法否定自己。在提摩太后书2章13节说，我们纵然不信，他仍然是信实的， 因为他不能否定自己。所以呢，这些经文都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当我们说神无所不能的时候，我们的意思不是说神什么都能做。所以有些人就会发生一些怪怪的问题啦，比如神能不能做一个他创造出一个他所无法抬起来的一块石头啊之类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要清楚的认定说，当我们说神无所不能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神他能行他一切纯全的旨意。这很重要哦。所以虽然他无法说谎，他也不会否定自己。所以到这里我们就今天的课程就完结了。所以我们再次来读一下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答案，神是个灵，他的存有荣耀福祉和完全都是无限无量的，他是全然充足永恒，不会改变，无法测度，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他知道万有，极其智慧，极其圣洁，极其公义，极其怜悯，恒久忍耐，又有丰盛的慈恩慈和信实。如果你们对小二里的问答的第四问有印象的话，他同样的是问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不过呢，他那里给的就稍微短了一些啊。这里呢，就为小二里问答当中所给的内容就更深入的来补充了。原因何在呢？因为小丽问答是给孩童来读的，给孩子们背的，大雅丽问答是给成人来读的。不过呢，我们在我们处境当中，因为我们包括我本身在内，我们与亚丽问答的接触的时间相对的是比较迟一些，所以我们也就是帮助我们就先从小雅丽问答开始自己去读，然后再从大雅丽问答当中去补充对亚丽问答的认识。好，所以我们今天课程到这里，我们一起的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使到我们今天一起上课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课题，来了解主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的时候，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从你话语当中就是如此的启示了有关你自己，让我们看见主你就是如此的一位的在你的属性方面永不改变的为神，主啊，并且你是那自有拥有的，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随着我们对亚里问答的认知的时候，能够知道我们对主你的属性，让我们能够对主你是怎么样一位神，能够更清楚、更深入的认识，并且体会。主，求你就帮助我们，因此能够更加的被激励来依靠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这样的学习过程当中，他就是当我们有朋友来问我们主你是怎样的一位神的时候，主求你帮助我们也能够清楚的来回答他们，帮助他们来认识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们。